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罗文辉。今天呢，很高兴在这儿跟你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但是坦白说呢，今天我要讲的那个信息呢，是有点吓人的。甚至呢叫人非常的难过，很遗憾的这么一个经验。那今天我要讲的呢，就是圣经，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为什么我说这个经验，这个故事是叫人感到遗憾，也叫人觉得很吓人的呢？原因呢，这段经文记载了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说的就是两兄弟该隐和亚伯。那这个该隐呢，竟然杀死了他的兄弟亚伯。那这是人类历史当中的第一宗谋杀案。那么当然以后呢，人犯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杀人的案件罪行，但是呢，圣经所记载的这是第一宗。那叫人感到遗憾的呢，就是这一个杀人的事件呢，是发生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环境里面。因为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呢，这里只是创世纪的第四章，那该隐和亚伯呢是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当然这个时候只有夏娃还有亚当父亲母亲还有两兄弟，只有四个人。那可能呢某一些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可能有另外一些人，但是肯定加起来这个人数不会很多。总之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家庭，是一个四人家庭。而当时的环境呢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环境。真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没有电视啊，也没有什么新闻啊，没有什么媒体啊，这一些也没有很复杂的一个社会的结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世界。但是呢在这个这么简单的世界里面，一个简单的家庭里面，竟然发生了这个吓人的谋杀案。那今天我们常常说，哎呀，为什么现在这些人呢很坏呀，很多人呢动不动就打人啊杀人啊，原因就是这个世界太复杂了。现在的人呢常常看那些电视片呢，都是一些杀人的故事啊，谋杀案啊，打人啊，所以呢我们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受了文化的影响，受了别人的影响，所以我们就变成了非常的暴力，非常的充满了仇恨，容易伤害别人等等。但是我们回头看这段圣经呢，你要知道当时发生这个案件的时候呢，那个环境是很干净的，人也是过着很简单很单纯很干净的生活。但是呢竟然发生了这种凶杀案呢，就值得我们想想。其实啊，如果我们人要犯罪的话，无论你处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你都会犯罪的。千万不要把这个责任呢推到别人的身上，你要好好的反省，是不是你这个人出了什么问题呢？不要说啊，这是社会造成的，这是人对我的影响，这是教育的失败。先想想，到底你在神的面前，你是个怎样的人呢？好了，现在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看到底 这个奉献或者献祭的时候，献祭给神，我们是献上一个礼物呢，还是献上我们的心呢？我们是献上礼物还是献上我们的心给神呢？那我们来看看圣经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七节吧。圣经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也就是亚当和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 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这段经文呢，就说出了该隐杀亚伯的那个背景啊。那两个人，两兄弟都向神耶和华献祭。圣经就说了，该隐是种地的，他就献上了就是地里的出产啦。而亚伯呢，他是牧羊的，他当然就送上他所牧养的这些羊的脂油啊。那么两个人献的东西是不一样，但问题是呢，在献的时候，圣经说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但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呢，该隐就不开心了，他就发怒了。那么有的解经家就说呢，因为神悦纳的是那个羔羊的脂油，羊的脂油，而没有看中这些地里的出产，就是地里的这些菜啊等等这些植物。其实呢，我认为这个物件本身，就是献上这个祭物本身不是重点，重点是圣经说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是人在前面，供物在后面。然后呢，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也是人在先，供物在后面。所以神呢，是看那个献祭的人，而不是单单看那个他要献上那个物件，那个祭物。那今天也是一样，神看的是我们这个人，而不是看我们献上多少。所以有的人呢，就用英文来表达，就说呢，神要看我们这个 being， 而不是看我们的 doing。 being 就是 B-E-I-N-G， being 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本身，我们这个身份，我们这个人的本质。 doing 呢， D-O-I-N-G， doing 就是你所做的事情，你的成就的事情，你所建立的一些事情，是外在的，你做的，做出来的。神看重的是我们这个 being， 看我们这个人呢、本身，我们的本质，而不是看我们所做的事情。很多人以为呢，在神的面前，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要有什么贡献呐、我要奉献很多钱呐、我要有很多成就，我要带领很多人信主，那我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就是神所喜悦的人了。而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这个人。而这个该隐呢，就没有看中这一点。可能呢，圣经想告诉我们说，该隐这个人本身就是早已经出了问题了。虽然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在此之前他做过什么事情，他在心里想过什么事，但是肯定呢，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没有蒙神悦纳的这么一个人，他的本质出了问题，他的内心已经有很多神不悦纳的事情，所以神就没有接纳他，也没有接纳他所献上的供物。就因为这样呢，该隐 就不高兴了，后来他还杀了自己的弟弟。那今天呢，让我们想想，到底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个怎样的人呢？请你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以为为神忙碌，做很多事情，你就是一个神看来一个好的基督徒。你要看你自己的内心，你要看你在神面前是个怎样的人。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多花时间安静在神面前，好好的问一个问题：神啊，你认为我是个怎样的人呢？在你的眼中，我是不是蒙你的悦纳呢？有哪些事情，哪方面是你不喜悦的呢？求你帮助我把这些东西除去，我要做一个蒙你悦纳的一个人。求神帮助我们。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要对比一下，刚才我讲的就是供物或者是献祭那个物件和献心的问题。你是献上你的心呢，还是献上一个供物呢？那第二方面我们来讨论的，做一个对比的，就是怒气和恶行。恶行就是一些罪恶的行为，怒气就是发火啊、生气啊、愤怒，这个怒气。怒气跟那个恶行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那如果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的时候呢，圣经就说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发怒了，变了脸色。那么神就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这里呢，神已经向该隐发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行得不好你应该好好的反省吧。为什么你要生气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做一些事情是我耶和华悦纳的，那你可以放心呢。但是问题就是你做的不好吗？你已经在行为上做了一些我不喜悦的事情，那你就向我生气。其实你应该好好的反省，到底你错在哪里？但是你没有啊，你反而对我生气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神是希望这个该隐呢反省自己，而不是动不动的就把眼睛呢看外面的事情，看神怎么对他。神希望人看自己，先看自己的内心。但是呢，这个该隐就没有这样做，就是说他缺乏了一种反省的能力，没有想自己做得不好的那个关键的问题，反而是看神对他不好，结果他就生气了，而生气的对象就是神呢。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特别是发生一些人际的冲突的时候呢，比方有人向你生气啊，人跟你抬杠啊，人跟你呢争吵啊，发生一些人际的冲突了，那很容易我们就是说，神啊，为什么这样对我啊？神啊，为什么你对我不好啊？神啊，为什么你又用这些人来惩罚我啊？我们没有好好的想想，诶，会不会其实是我自己先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是我得罪人呢，甚至我自己首先得罪了神，所以神呢要管教我呢？我们通常第一个反应就是先看别人对我不好。那这一点呢，真的我们要好好的反省。那另外一点呢，神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预言，他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会伏在你的门前。那罪伏在你的门前呢，而且会恋慕你，意思就是说这个罪好像一只野兽一样，它伏在你的门前，然后突然之间会扑出来，而且呢恋慕你，就是它会缠住你，它会控制着你。罪呢真的是有它的捆绑的能力的。他说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没有好好的反省的话呢，罪恶这个东西好像一只野兽，会捆绑你，会锁住你，让你失去自由啊，你的后果就惨了。但是呢他还有最后一句，他说你却要制服他，你却要制服他。意思是说虽然 罪可以控制你，但最终呢，你还是有能力可以制服他的。最后得胜的人其实是你啊。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让罪来控制你？你有没有运用你的意志说我要胜过罪恶？在这里呢，神提出了一个预言，就说如果你不好好的反省的话呢，罪会一直的控制你，但是最后你还是会胜利的。所以说呢，神还是让该隐有一个光明的将来啊。虽然罪会控制他，但这个控制也不是永远的，最后还是会胜利的。但问题是呢，这个该隐他就是一直没有反省，明明有这个机会可以胜过罪恶，但是他没有好好的反省。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个罪呢一直捆绑他，捆绑他，捆绑他，到一个地步呢，他就从那个内心的那个愤怒的那个情绪变成一种杀人的动机，最后成为一个杀人的实际的行动，就杀死了他自己的亲弟弟了。弟兄姊妹，你想想，今天很多很多，我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杀人的案件，那个杀人的凶手呢，从来不会说啊，我一出生啊，我就想着要杀死这个人的啊，所以呢，我一直这么几十年来，我一直的都想啊，我要杀死他，结果我就杀死他了。又或者说啊，我是无缘无故的，我喜欢杀死那个人，就突然之间心血来潮，我就杀死他了。也不会的。一个杀人犯呢，他之所以杀人，通常是可能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丁点很简单的事情，比方说那个人欠了他100块钱啊，他就生气了，欠了我100块钱，哇，2年还没有还我的钱，岂有此理。他就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生气，就想这个人呢肯定是一个很抠门的人啊，不愿意还我100块钱，他是个很坏的人啊，我受不了了。他越想呢就越恨那个人，结果呢这个恨就把他捆绑住，到最后就杀死他了。那么在圣经雅各书里面也说，罪呢在我们心中好像一个胎儿一样，怀了胎呢就会生出罪来。那个人的私欲啊，这个恶念呢，或者叫私欲啊，这个私欲在人的里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长成了就生出死来。私欲变成罪，罪你不处理的话就会生出死亡，那是一步一步这样的成长的。弟兄姊妹，该隐当年呢，其实他可以没有杀死他的弟弟的，他可以呢从一个杀人凶手变成一个没有杀人的人，但问题就是他一直让这个罪恶的意念在他的心里面不断的增长啊增长，生长啊生长，结果就发生这种这一宗杀人事件了。弟兄姊妹，你想想，今天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些恶念呢？有没有一些神不喜欢的私欲呢？可能是一些贪念，可能是一些情欲方面的一些不好的意念，或者是一些总之是神不喜悦的一些意念，很简单一丁点的东西，你让它存在你的心里面呢，就很容易让他一直的成长，然后变成一种罪恶的行为了。所以圣经也说生气是可以的，但是生气不要犯罪啊，生气可能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你可以呢使劲的打你的枕头，可以大声的喊救命啊，气死我啦，快要没命了，你可以大声的喊，但是呢这个只要你不要犯罪的话是可以的，是一种情绪的表达，生气但是不要犯罪，就是这个意思了。怒气不一定会长成变成恶行变成罪行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好好的在他刚刚萌芽的时候就把那个芽呢拔掉。那一个宗教改革家也说呢，犯罪的事情 他用一个非常生动活泼的例子去说明，他说呢，我们不可能阻止飞鸟在我们的头上飞过，我们不能阻止飞鸟从我们的头上飞过，但是我们绝对可以阻止这些鸟儿在我们的头发里面筑巢，就是筑鸟巢啊。对呀，我们不可能飞鸟从头上飞过，但如果这个小鸟呢在我们头发里面要筑一个鸟巢，我们绝对可以反对它，绝对可以把它赶走，是不是？那罪恶的念头就好像这些飞鸟一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好好的处理它们呢？把它赶走，常常背诵神的话语，常常思想神的伟大，让这些罪恶的念头早早的快快的就离开你的脑袋。好，第三我们做的一个对比就是定罪和宽恕。那我们看第九节到十五节，创世纪第四章的九节到十五节，圣经说呢，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那其实呢，按照公平的原则，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哎，这是最简单的。那就说，如果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那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话，将来的人看见这个该隐就把他杀死啊，因为这个人是该死的嘛，他杀死自己的弟弟，那么现在我把他也杀了，这很公平啊，以牙还牙，对呀。那神是个公义的神，应该让这个事情发生。但是呢，你发现神其实是给了这个该隐有很多很多的恩典呢，他只是让他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就要他很劳苦的工作，还说呢，如果谁要杀该隐的话呢，这个人必遭报七倍。哇，你想想，其实神是保护这个该隐呢，我觉得其实不太公平啊，而且给他立了一个记号，谁要立了记号，就说免得人遇见该隐呢就杀他，这明明是一个保护网啊，保护着这个该隐。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呢，很明显的就是看见神很有恩典，他明明是面对这个是一个杀人犯。但是神没有说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就死了算了。他还是让该隐有一条后路可以走，可以免于死。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神呐。诗篇103篇也这么说嘛，神要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呢？你看东离西有多远呢？神就叫我们跟我们的过犯也是离这么远啊，意思就是说，神没有按着我们的罪孽，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啊。如果神是个百分之百单单是公义的神啊，他是铁面无私的神的话，那么你和我都该死啊，因为我们个个都犯了很多很多罪，真的是该死。但神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所以我们还是有一条光明的出路啊。当然我们今天要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了一切的刑罚，所以我们才可以活着，我们更成为了神的儿女啊。 原来在创世纪的第四章里面已经很清楚地把神的慈爱、神的恩典描写了出来。这是个很宝贵的一个经验，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启示。今天的弟兄姊妹，你想想，在我们周围可能我们面对很多得罪过我们的人，有很多人真的是亏欠过我们，甚至欠了很多，我们觉得哎，这些人该死，我们要报仇，我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你好好想想，神怎么对待你呢？神不断的宽恕你，原谅你，那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好的原谅这些亏欠我们的人呢？在简单的一段经文里面，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圣经的启示提醒我们，今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是献上一个物件，一个祭物，献上一些我们认为要做的事情，一些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一些业绩，我们所做的一些成就，还是呢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心呢，也就是献上我们的自己，你是献物还是献心呢？第二方面，我们想想怒气跟恶行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处理我们的怒气，以至于呢我们不会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呢？第三，我们是定人的罪，还是呢要宽恕别人呢？神没有定我们的罪，神已经宽恕了我们了，那我们应该怎样面对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呢？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愿神赐福给你。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
是我